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18号，公元2015年12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唐宋元明清与西藏：西藏自古就从属中国吗》第二部分，元朝及明朝与西藏间的关系。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共宣誓对藏主权时必定会讲的一句话，也是受官方洗脑的中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那么中共的这一宣称有没有依据？所谓的自古到底古在哪里？是否指唐朝至清朝五大朝代？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将依据历史来为大家阐释西藏是不是自古就属于中国。以下是访谈的第二部分，元朝及明朝与西藏间的关系。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格桑坚参谈到了唐朝与宋朝，还有当时还是中国人自己当权，那到了元朝就是蒙古人统治了。首先请您分析一下，元朝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大概公元13世纪初，强悍的蒙古族在北方兴起，他成立了非常强大的大蒙古国。那么大概从公元1206年开始，成吉思汗及其他的后继者先后灭掉了当时的所谓的维吾尔西夏金，于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由于1729年消灭了南宋。那么当时基于这样的蒙古的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朝以后，那中国的很多历史学者或者说中共现在的官方宣称，那么都把当时的蒙古的元朝称为所谓中国的一个朝代。蒙古的后继者的，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他在统治中国之前，他还统治了许多像俄罗斯、印度、伊朗，还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他都已经被统治了。因此对中国人来讲，其实成吉思汗的后裔其实是入侵中国、侵入中国、大量屠杀中国汉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入侵者。但是现在的很多历史学者也好，特别是中国的应用学者，他为了证明现在他们所控制的，比如像新疆、内蒙古、西藏这样一些地区，为了说明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往往把蒙古统治整个中国的这历史都称为所谓中国一个朝代的一个链条。但是其实在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里面，包括中国的所谓国民党跟共产都供奉的孙中山，都曾经提出过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两次称为亡国奴。那么第一次孙中山他讲的是蒙古元朝时期，那么第二次他讲的是满清的时期。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大文豪鲁迅他写有一本书叫《随便翻翻》，这本书里面他曾经这样写过，当然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20岁时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 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25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像中国的大文豪、中国的国父，他们都提出过，所谓蒙古统治，中国的这一朝代，其实中国是亡国奴，因此他们都并没有承认，蒙古源头是中国的一个朝代。但是现在这些现在所谓的这些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证明我刚才所讲的，以歪曲历史的一些说辞。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明明中国知道蒙古人对中国的汉人进行了大量的屠杀，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很多中国人、很多汉族人又把成吉思汗捧为英雄，那么有歌唱、有电影演出，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有很多这些中立的、持公正立场的中国学者的批驳。那么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作为例子，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讲，那么是不是当时抵抗蒙古军进行英勇抗战的这些人都是不是卖国子？那么以这样的逻辑，那么日本入侵中国，一旦在中国胜利得到中国，那么是不是能不能够把当时的东条英机这样的战争人把他捧为中国的英雄？有一个论证是说是内蒙古在中国，因此蒙古人成立的这一个元朝就是中国的朝代。但是真正的国际历史学者他们认为，其实蒙古像俄罗斯其他国家更有资格说现在的外蒙古还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如果当时蒙古元朝所占领的所有的国土、所有的下土，那么归于所谓的中国所有，那么现在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或者说现在的外蒙古也好，更有理由说现在的整个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或者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历史上说元朝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其实是不复存在的。
那么在元朝，中国、蒙古还有西藏这三方与比较重要的互动都有哪些？
那么在元朝，那么它是公元1271年才成立的，就才建立的。那么这之前，蒙古跟西藏之间那发生了很多关系。那么主要当时的南宋，中国的所谓的中国的传统的政权南宋，他不要说来统治或者说管控西藏的政权，那他整个北方的很多领土他都控制不了，因为金国对他的入侵、西夏对他的入侵、包括蒙古族的崛起，他自顾不暇。因此当时的南宋、宋朝根本谈不上跟西藏建立这种互动。那么最重要的是元朝，也就是蒙古跟西藏发生的这些关系，那么这层关系都是发生在蒙古族还没有入侵或者说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跟西藏之间发生的关系。因此我们纵观历史，我们都知道元朝和西藏发生关系的时间为公元1209年，当时的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后，临近西夏地区的西藏的领土，像现今安多的卓尼、德部这些部落的首领归顺了蒙古以外，那其他整个西藏当局还没有落入蒙古人的手里面。那么大概在公元1240年，蒙古阔当王他排兵攻打西藏，1247年萨迦邦哲达被邀请到连州与蒙古的阔当王相见，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那么到1253年，忽必烈王在萨迦巴斯巴的座前受这种灌顶戒，并尊他为帝师，还把西藏山区的所有政权权力献给萨迦巴斯巴。真正这样一些与西藏发生的重大的这些历史事件，那么跟 所谓的元朝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些都是蒙古还没有统治西藏之前发生的。当时的中国，我们到前面讲的还都被称为南宋，南宋的皇帝还叫李宗皇帝，他还在位。因此，现在有些人把当时蒙古与西藏发生这些关系说成是中国皇帝对西藏的这种统治，那么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极其荒谬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元朝建立以后，蒙古元朝的皇帝把西藏的八思巴以及沙迦王朝的所有的法王尊为帝师，那么设立了很多统一管理西藏的机构，那么也排除人员在西藏划定户口，那么设立驿站，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很大的一些动作。那这些动作能否说明整个西藏是不是归入元朝的版图？那么我们在下面还可以进行一些另外的一个分析。那么我这里面这些互动里面最主要的是元朝在对西藏的佛教进行扶持，那么对自己的上师进行供奉，那么这样把西藏的佛教的一些行为带到蒙古地区，包括带到内地汉地地区，那么这些中间的互动是非常大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当时的蒙古王朝忽必烈皇帝对汉人所采用的全部是屠杀行为。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灌顶作为灌顶的供养，把整个西藏山区的管理权交给八思巴。那么第二次供养，也就是说对灌顶的供养，根据西藏的法王八思巴的对蒙古王的这种就是说截掉杀戮的这样的一些教诲。以前蒙古是把所有的汉人是赶到海里面杀绝，那么停止了这样的行为。因此从这些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西藏佛教对蒙古这些王朝的影响，那么可以说拯救了很多中国的汉族。应该说藏族是汉族最大的一些恩人，应该这么看。
那在元朝时，中国与西藏都是受蒙古人统治，这个状况是不是一样的？
蒙古对西藏的统治跟对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统治，那么是不是状况一样呢？那绝对不一样。那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中国或者说临近的越南、朝鲜，蒙古人他都是派驻军进行直接的管理，派他的王子、派他的大臣，或者说派他的将军进行管理。二是对西藏的管理，是他把所有的西藏的管理权交给西藏的沙迦派，由沙迦派来进行管理。元朝并没有在西藏驻军，也并没有排除这样的皇宫里面所谓的皇子、王子来做西藏的王进行管理，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第二点，当时的蒙古元朝把整个在他统治下的所有地区，他划分为十二个行省，那么十二个行省里面并没有包括西藏，因此虽然在西藏划定户口，建立十三万户，包括把西藏的所有的行政区域成为三大区域，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说的维藏、康巴、安多三个区域进行一些有效的管理方式，把蒙古的这些管理方式移到西藏，但是并没有直接排除军队或者说排除人员的管理。那么还有双方的关系是共识关系，所谓的共识关系就是西藏作为喇嘛，作为一个佛教徒、佛教国家，喇嘛作为元朝皇帝的国师进行对自己的始祖进行保护，这样的关系形式。因此在蒙古族把所有在他统治下的所有人分为四个等级里面，其实等级最低的是汉人，但是这个四个等级里面并没有包括我们西藏人。因此蒙古对中国的这种统治方式跟对西藏的直接食物的这种查数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 达赖喇嘛的达赖这一称号是蒙古人敬献的，这是在元朝还是在元朝之后的明朝？是从第一世达赖喇嘛起就有这个名称的吗？
那么我们要谈到达赖喇嘛的这一名号，也应该去看一看当时的西藏的一些历史。那我们都知道，大概公元841年，西藏的最后的藏布朗达姆进行灭佛，喇嘛灭佛长达70多年之后，那么大概在公元918年，那么西藏又发生佛教的再兴，也就是侯鸿期，那么从西藏的安多开始，又从西藏的阿里开始，成为西藏的上律跟下律。在西藏虽然处于一个各正纷乱的一个时期，但是西藏的宗教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发扬。那么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教派，那么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寺院。宗喀巴大师是西藏历史上那么大成就最著名的一个佛教大师。那么他的大弟子第一世达赖喇嘛，被称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的，他的大弟子叫耿顿珠巴。那耿顿珠巴是在公元1391年生，于公元1447年他创立了扎西伦布寺，于公元1474年圆寂。那么公元1475年，耿顿讲措在10岁时被认定为耿顿珠巴的一个转世，那么把他印记到扎西伦布寺。由于耿顿珠巴跟耿顿讲措他们都是西藏最出色的最殊胜的这些大成就者，因此耿顿讲措在43岁的时候他任了哲蚌寺的第九任法台，52岁的时候任了色拉寺的法台。那么这样他在公元1542年圆寂的时候年纪才67岁。第三世达赖喇嘛松赞甲措那么出生于西藏的拉萨附近，那么在他30岁的时候他被认定为耿顿讲措的转世，那被迎接的哲蚌寺。那么公元1571年，索纳甲措在28岁的时候，当时的蒙古安达汗邀请他前往蒙古地区。三世达赖喇嘛因为他叫索纳加措，加措在藏文的此藏文的意思是大海。那么索纳加措到蒙古以后受到了整个蒙古皇宫那么包括民众的极大的信仰，那么索纳加措在整个蒙古地区传法，一次传法可以达到数十万人，因此那么得到了很大的成就。因此当时的蒙古安达哈基于藏民索纳加措这一之意，那么给索纳加措给予蒙古的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其实达赖喇嘛三世达赖喇嘛也给予安达哈叫做一个名号，但当时很多都是法王跟这些石柱之间都有附赠名号的这些习惯，因此这个达赖喇嘛的名号给予达赖喇嘛，但是安达哈给予达赖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给予安达哈安达哈要蒙古的法王就是法王大梵天的称号。其实这达赖喇嘛的名号的最初来源是蒙古的阿当哈给达赖喇嘛根据藏文的名字的翻译给这个达赖喇嘛这一名号，这么一个名号。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明朝当时的明朝他知道索纳甲措第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这种很高的威望，特别是蒙古人当时经常侵袭明朝的边境，而他们也知道只有达赖喇嘛才能威慑住蒙古的这种入侵，因此为了拉拢三世达赖喇嘛，明朝的皇帝也曾经邀请达赖喇三世达赖喇嘛到明朝的北京去与皇帝相见，但是是三世达赖喇嘛并没有去。因此我们知道后来中国的很多历史里面把安达汗以藏文索纳甲措这一名 名号，给予达赖喇嘛，给予那个达赖喇嘛的这一名号，把它写成是中国的最高，中国政府的最高的，那么政府的权威，那么这一名号是中央的权威给予，这个历史曾经是跟真正的历史是完全不符的。那么我们知道，三世达赖喇嘛之前，第一世达赖喇嘛，叫格伦主播，第二世叫格伦家族。三世达赖喇嘛因为有了孙达家族，因为被称为达赖喇嘛，因此一直把第一世跟第二世那么说成第一世达赖喇嘛、第二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第二世达赖喇嘛都是按照西藏的传统仪轨所找的，而跟所谓的中国的政府或者说历代的中央权威没有任何的关系。
中共宣传中称明朝政府承袭了元朝治理西藏的体制，还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而且获得明朝中央封赐名号，这方面的真实历史是怎样记载的？
对，我在前面所讲的那么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名号，是安达汗根据藏文的名字的翻译给的，就称为达赖喇嘛。那么当时的明朝政府，中央政府所谓的明朝政府也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入京。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历史说法，西藏是有效控制在明朝的手里面，那么明朝皇帝下令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我想以当时皇帝的权威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三世达赖喇嘛如果不去，肯定要皇帝要怪罪下来，要进行惩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的这方面的记载，第一点。第二点，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以后，建立了现在的塔尔寺，跟青海很近的像甘肃当时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好像有个明朝的所谓什么将军在把守，那么这将军曾经就说替皇帝邀请过三世达赖喇嘛，说这三世达赖喇嘛去了现在的甘肃跟他见面，那么双方之间有了一些所谓的通信。那么中国政府往往会把一些通信里面的对方的尊称，他往往把这样的一些尊称都会拿出来叫作为一个历史依据，说是明朝皇帝对达赖喇嘛做了什么封号，又说当时的达赖喇嘛也好，西藏的什么皇帝王向明朝进贡了多少。如果按照这样理解，明朝喊皇帝给予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以他们说是赏赐吧，如果按我们的理解的话叫进贡吧，都是物品。因此达赖喇嘛跟明朝的少，明朝跟达赖喇嘛的多的多，因此这些都是一些平常非常平常的一些礼尚往来的一些东西，把这样的一些说成是进贡赐名号，我认为跟历史是不相符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明朝时候跟西藏的政治上在明朝因为没有能力发生很大的关系，但是明朝的皇帝所做的对西藏的很多有成就的善事，那么进行过很多的邀请，那邀请到北京以后他们会赏赐很多东西，因为毕竟中国其实有很多西藏需要的很多物品，比如像绸缎啊、茶叶啊、瓷瓶啊，这样的东西都会给很多。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西藏的这些大喇嘛也好，大善士也好，那么成群结队的去内地，成为一个风潮。明朝皇帝曾经也发布过禁令，那么说能够一次性的来多少人。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学者把明朝当时的这样的一些往来都说成是明朝对西藏的有效管理，那么给予的这些封号他们都被说成是封于西藏最大的官员。当然当时的西藏的帕竹政权也好，藏巴政权也好，凡是在西藏有这些实力的、有管理权力的县的， 民政政府他都会给一些书面上的一些文字，那么都称封号。但我们知道在邀请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也曾经邀请过宗喀巴大师，但是宗喀巴大师第一次邀请他没去，然后民政政府第二次再派出金子使者，那么上几百人带着礼品来邀请宗喀巴大师，但是宗喀巴大师知道他们来以后就躲避到其他地方，在他们是恳恳请求很多几个月都不去，但后来在西藏有些当时的统治王权的说服下也跟他们见过面，后来宗喀巴大师的一个弟子三家一起去了北京，那么又被封为了所谓的国师，那么宗喀巴大师这样的在西藏最威望的这样的大成就者，如果明朝政府在有效地管理西藏，那么他邀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不去，那会是个什么效果？但是中国所谓的明朝对宗喀巴大师对明朝皇帝的邀请，再三邀请再三恳请都不去，这里面说明其实对西藏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这种行政的管理没有任何的这种权利，这是非常清楚的。
同样请您总结一下元明两个朝代中西藏和中国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从属关系。
那么元朝跟西藏有了很多的这种联系，即使我们说西藏已经属于元朝的一部分，但也并不能说明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在十三世纪整个蒙古族他统治了整个亚洲很多地区都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因此元朝对西藏的这种对待那么虽然我们可以说西藏很大的这些治理权有蒙古人在搞，但是呢这一关系并不能再归纳到以中国的一个朝代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我们也知道明朝不一样，那么明朝就是所谓的拉纯汉的他成立的一个政权，他是把蒙古族赶出以后再成立的政权，那么虽然明朝建立了他的政权，但是明朝的政治实力他其实根本不能向外扩张的这种能力，那么他只能加固长城，微缩在整个长城里面，那么他左右两边的不管是蒙古族还是西藏，或者说以前的这些经过这样一些的小的诸侯，他都成为一个各个诸侯的国家，他连这些收复这样的一些小诸侯国的能力都没有，因此明朝跟西藏的这种距离根本谈不上明朝对西藏有任何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统属间的关系，但是明朝的很多皇帝也笃信西藏的佛教，第一点。那么我们要看历史，像元朝的皇帝对西藏的这种信仰，而且用西藏的宗教的这种道德道与其治理国家的需要，对西藏的上师喇嘛的这种善待跟礼待，那么这种关系双方间的来往非常的频繁，那这些频繁用现代的又政治的从属关系的观念把这一切发生的关系都说成西藏属于中国那个朝代的有效管制之下，这是在整个国际历史观也好反秉之比较中立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明朝对西藏有了这种有效的治理的这些谬论其实站不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